周培公听了老大爷的话，感到十分奇怪。这皇上要召见的是三藩，为什么只来了两个王爷？那平西王为什么没来呢？想到这儿，他就问那老头：“老人家，那平西王爷怎么没来呀？”“
嗨，这咱们小民百姓就不知道喽。听人家说呀，平西王爷，他得了什么病？”
哦，周培公不由心中一沉，这吴三桂告病不来，看来皇上的计划就要落空了。他还想再与老人攀谈一阵子，忽然人群中一阵骚乱，从正阳门下拉拉扯扯的打出了两个妇女，年轻的分明是位小姑娘，她一边哭一边喊：“
哼，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姑奶奶小锁我今天和你拼了，叫大家看看你是个什么东西。”
众人正要上前劝解呢，谁知道那个叫小锁的姑娘突然从中年妇女的头上一把把她的头巾给扯下来了。大伙一看全都愣住了，原来那不是个女的，是个男子。看到这个男人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乔装打扮，混进妇女队伍中胡来，周培公不仅怒火中烧，他大喊一声：“不要放他走，把他捆到衙门里去。”谁知道那个被揭穿真面目的男人不但不羞不怕，反而歪着脖子逼上来了：“
怎么着，你小子吃饱了撑的，敢管爷们的事儿？你知道大爷我是谁吗？你不管你是谁，做着伤天害理的事儿，连畜生都不如，谁都能管你。”“
嘿嘿，反了你了，我告诉你，爷是李亲王府的总管，大爷我叫刘一贵。哼，这丫头片子欠了爷30串钱，爷正要把她拉到府里去呢。来呀，把这小丫头给我带走。”
话音没落，不妨周培公抡起巴掌，啪的一下就扇在他的脸上了。那小子的脸上立刻胀起了手指头印儿来，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喽。刘一贵带的那些个打手见他们管家挨打了，就一齐拥向周培公啊。站在一旁的小锁姑娘早就吓得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了。周培公一边和恶奴们纠缠，一边向小锁喊着：“姑娘，你还不快走？”小锁正要转身呢，刘一贵早跨上前去拧住了他的胳膊：“
嘿嘿，走，老子带来了几十号人呐，你还跑得了？来呀，把这丫头片子连同那个该死的穷小子一块儿都给我抓回去。”
恶奴们咋呼一声就冲上来了，有的去拉小锁，有的对周培公拳打脚踢。可怜周培公和小锁，一个是文弱书生，一个是弱小女子，怎么能敌得过这如狼似虎的家丁呢？早被他们打倒在地，挣扎不起来了。刘一贵等人正在这行凶呢，忽听炸雷似的一声怒吼：“住手！”刘一贵回头一看，见人群中走出一位身材高大、满脸络腮胡子的军官。刘一贵带来的一个打手趁那军官不防，突然从背后挥拳就向他打过去了。嘿，这位军官呐，好像后脑勺上长着眼睛似的，猛然一回身，一把扭住了这个恶奴，反手一拧，把他拉到怀里，呸的一声照他脸上啐了一口，轻轻这么往前一送，那个恶奴就像弹丸似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还飞出去了。他这么一飞出去啊，接连又撞倒了两个人。刘玉贵见势不妙，呼哨一声：“ 带领恶奴们狼狈逃窜而去。周培公从地上爬起来，见那个军官还在开心的仰天大笑呢，不由眼睛突然一亮，他惊喜的叫了一声，哎呀，大哥，原来是你呀。那军官愣怔了一下，诧异的看了看周培公，也认出来了。他急忙紧走两步上前抱住周培公，哎呀，原来是我那书呆子裴弟呀。哎，我说你怎么在这儿呢？咱们有十年不见了。哎哎，娘还好吧？原来呀、就这么凑巧，这军官不是别人，正是周培公的奶娘公嬷嬷的儿子公荣玉。周培公想不到在这个地方会碰上自己的奶哥，高兴坏了。哎呀，大哥，一别十年，想不到你如今已经是四品顶戴的大员了。哎，怎么不回去看看娘呢？他老人家天天在念叨你呢。嗨，哎呀，别提了，跟着马耀子王辅臣先在广西，后来又到云南，如今他当了陕西提督，这我又跟着他到了陕西呀、总是安定不下来呀。这马耀子脚踩两只船，吃着朝廷的，看着吴三桂的，我在他手下带兵不容易哦。哎，我说弟弟，咱哥俩找个地方好好聊聊啊。于是哥俩就来到了一家小饭馆，要了酒菜，哥俩是边吃边聊。在交谈中，周培公才知道他的哥哥龚荣玉从军十年了，一直在王辅臣的手下当兵。这个王辅臣呢，外号叫马耀子，原先是平西王吴三桂的部下大将，因为军功升了陕西提督，驻防在西安。这龚荣玉和王辅臣在战场上结下了生死之交，很受王辅臣的重用，现在啊是他的中军长官，还挂着平凉城门领的职衔。这王辅臣呢，因为与山陕总督莫洛两个人不和睦，在陕西干得不痛快，就带着龚荣玉进京来了，想找个活路调换个房地。今天啊，龚荣玉独自一人上街闲逛，却不料正撞上刘一贵在这里行凶撒野，欺负书生小姑娘。他一怒之下就出手相助了，没想到却正救下了自己的奶弟周培公。听了这话，周培公的心头又是一阵发紧。吴三桂抗命不来觐见，可是陕西提督马耀子王辅臣却来了，这年轻的皇上将如何处理这突然变化的局面呢？这周培公啊，的确是个人才，他猜的一点都不错。康熙同时召见三藩进京，本意就是想效法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故事，但是吴三桂称病不来，康熙的夺兵计划就不能顺利的施行了，他那热得发烫的心也只好凉下来了，带之而来的是难以压抑的愤懑。他忍着一肚皮的怒气，在乾清门和颜悦色的接见了吴应熊。这吴应熊是谁呢？吴三桂的大儿子，如今呢、那是额驸。额驸是满语，用咱们汉人的话来说呢，也就是驸马。他上的是康熙的姑姑，按辈分呢，吴应熊那是康熙的姑父。今天呢，他是带他父亲前来行礼的。康熙是强自按捺满腔的怒火，是又赏银子又赐药，下诏抚慰病了的吴三桂。退下来之后啊，他是越发觉得浑身不自在。可是生气归生气， 那正经事儿还得办不是？这不，过了正月十六，康熙就让已经进京的尚可喜和耿精忠进皇宫，要在乾清宫正殿接见他们。当栾舆路过乾清门的时候，康熙撩起轿帘往外张望了一下，只见耿精忠和尚可喜两个人穿着簇新的鹅黄团花龙褂，正跪在地上磕头呢，不由笑着大声说：“啊，二王远道而来，免礼了吧。”说着脚一顿，只让轿子停下，在丹池下一手搀起一个，笑呵呵地说：“哈哈，朕倒没料到你们来得这么早，怎么样，在京城还过得习惯吗？这里的天气比不得广东和福建哦，你们得多穿些衣服才成啊。”一边说一边沿甬道向正大光明殿缓步而行，这语气和神情都透着十二分的亲热。尚书房随侍大臣索额图、熊赐履、议政王杰书、一等公鄂必龙率领着部院大臣早就伺候在殿门口了，见他们过来急忙一齐跪下，直待三人先后进殿才起身鱼贯而入，一斜溜跪在殿口。康熙命耿精忠和尚可喜坐下，端起御案上的茶杯喝了一口，这才仔细打量着面前这两位异姓王爷。上次他们是康熙三年觐见的，如今已经整整六年没见面了。这尚可喜已经是大渐衰老啊，目光也失去了往日的神采，顾盼的时候这头不断的在颤抖，手脚都显得有些滞呆。耿精忠呢却正当盛年，挺胸叠肚，正襟危坐，精气神十足。康熙看了看他们两个，这才问：“你们都住在哪儿啊？”听到皇上的问话，耿精忠赶紧从椅子中欠了欠身子，陪着笑脸说：“回皇上的话，尚可喜住在他儿子家，奴才呢住在弟弟家。”原来啊，这耿精忠的弟弟耿兴和与尚可喜的三儿子尚之礼和吴应熊都一样，上的都是公主，按辈分那都是康熙的姑父，用咱们汉人的话来说呢，那叫驸马，满语啊叫额驸。这几个人都住在京师的额驸府里，做散职大臣。耿兴和和尚之礼这两个人啊，那都是吟风弄月的浪荡公子，酒色之徒，不问正事，哪个也比不上吴应熊。你别看这吴三桂的大儿子吴应熊表面上老老实实的，可背地里呀，却和外边的督府大员广为结交，三两天就和云南呢书信往来一次。此刻听了耿精忠的话，康熙点头笑了笑，沉吟了一会儿才转过脸来，吩咐侍立在一旁的养心殿总管太监小毛子。呵，小毛子如今可今非昔比了，早就不在御茶房了，已经升为养心殿的总管太监了。小毛子特别的机灵，也特别的精神。就听康熙吩咐他，传话给内务府，赐银给二位额驸家每家300两。说着又转向耿尚二人笑着说：“哈哈，朕知道你们手面大，家里呢也阔气，这300两银子在你们看来恐怕不值一提，可不要嫌朕小气哦。这两个额驸人品才学都是好的，再历练几年，朕还要叫他们分掌部院的事儿呢。”说这两个好， 那当然就是说吴应熊不好了。尚可喜见耿精忠不说话，急忙陪着笑脸说：“
哎呦，皇上说哪里话，奴才们就是有30,000两银子也比不得这300两体面。这次来京啊，听知礼说万岁爷勤政的很呐，每天办事儿都要到2更天。奴才斗胆说句不知上下的话，万岁爷如今到底年轻啊，还不懂得爱惜自个儿的身子，到了奴才这把子年纪才知道呢。万岁爷一身记着10,000百姓的安危，更要多多节劳才是啊。
嗨，朕何尝不想享福啊，可是事情太多，不得不如此啊。哎，远的不说，就说罗刹国的小鬼子们吧，在东北扰乱边境，去年占我牧城，杀我1000余百姓。这些生番用死人尸体搭起架子烧小孩吃啊。西北上的事儿更乱，噶尔丹不知吃错了什么药，竟敢不经请旨自立为汗，又与西藏勾手，大有东晋吞并漠南漠北之意。你们都是精熟汉史的人，境内出这样的事儿，朕岂能看着不管呢？还有黄河淮河，去年秋天决口子有30多处啊，河南巡抚衙门里的淤泥有1丈多厚，20多万百姓出外逃荒。哎，说到这儿，康熙摇摇头，没再说下去。跪在门口的内大臣大学士索额图忽然西行上前几步，朗声奏道：“万岁爷，罗刹国使臣戈赖尼即将回国，临行前想面见圣上，请旨该如何办理呢？”“
哦，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回皇上，在午门外候旨呢。”“
那好吧，叫他进来，朕倒要想见识一下他是个什么东西。”“
这……”索额图磕了个头，起身又打了个签，躬身却步退出去传旨去了。熊次履却出班磕了个头奏道：“皇上应该圣臣威仪，以示我天朝风范。”他那意思啊，就是说应该摆上2排歌诗哈，列好1仗，让他看看咱们天朝的风范。可是康熙却用鼻子哼了一声：“哼，他不配，现有的威仪也抬举他了。”康熙说着，就听远处一声叠一声的传进来：“罗刹国使臣进宫叩见，进宫叩见，叩见。”大家随着话音往外一看，只见一个瘦的像麻杆一样的高条个、高鼻子、蓝眼睛的家伙左顾右盼的进了乾清门。这就是戈赖尼了，他像梦游人一样走进了紫禁宫。这里的富有使他吃惊，眼前到处都是黄金白银和精美绝伦的东方艺术品，绘着云和龙的图案在亭柱上盘绕着，令人瞠目的错金大鼎、金缸，镶缀着耀眼宝石的玉如意，各种名贵硕大的瓷器。哎呀呀呀，这里简直太富有了，要是让我搬回去任何一件，都足以使我成为欧洲屈指可数的富豪啊。但是这里森严的威仪也使他有点胆战心惊。从午门开始，2行禁兵钉子一样的排列着， 配在腰间的宽边大刀，拖着长长的流苏。御前侍卫们像一尊尊铁铸的神像，暗箭挺立，眼都不带眨一下的。偌大的宫殿两旁跪着几十个伶仃辉煌的朝廷重臣，可连一点声音都听不到。殿前的铜鹤金鳌的嘴里喷吐着袅袅青烟，呈现出一派肃穆庄严的气氛。格莱尼因为看得有些神不守舍，跨进殿门的时候好悬没绊倒了，身子在门框上重重地碰了一下，才狼狈地站稳了。他肩膀一耸，双手一摊，问跟着进来的索额图：阁下，我该怎么办？这殿中的人听到他华语说得这么流利，顿时都愣住了。索额图冷冰冰地说：这还用问？按照我们大清国规定的礼节，向我皇上行三跪九叩首的觐见大礼。看着这个黄头发蓝眼睛高鼻子的人，穿着燕尾服，居然也煞有介事的甩起马蹄袖，康熙差点没笑出声来。等他行完礼，正要开口问话呢，格赖尼却自己爬起来了，高声喊着：啊，伟大的博格德汗，能在这种神奇而又迷人的宫殿里觐见您，我感到不胜荣幸。我代表至高无上的大俄罗斯沙皇陛下阿列克塞·米哈伊罗维奇大公向您致最崇高的问候。说着便张开双臂，好像要屈步上前热情地拥抱康熙似的。但是他只跨出了两步就站住了脚。康熙静静地坐着，黑的深不见底的瞳仁里有一股不怒而自威的光亮，震慑得他不敢稍有轻薄。他僵立了片刻，无可奈何的笑笑，自我解嘲地说：啊，我们的热情表现在我们奔放的行动上，中国人的热情包含在一种自然美中，有着令人钦佩的含蓄，大不列颠人也不能与之相比。我想我还是按照贵国的礼节回话吧。说着就又跪下了。康熙看了他好一会儿才开口了：格赖尼，你求见朕是为了什么事啊？啊，我来求见伟大的博格德汗，那是为了求得对阿穆尔地区事件的谅解，请做出明智的选择。哼，什么？什么阿穆尔地区？不就是我们黑龙江流域吗？那里自古就是我中华邦土，与你罗刹国有什么相干？要朕如何谅解呢？